各位早上好，我们刚读了《使徒行传》的第三章，那我要引用这一章的经文来与大家分享如何传福音。那这里的弟兄们，好多位都有服过我们称的国民服役啊。那在当兵的时候呢，我们都有不同的经历。我本身有好多的经历。那其中一个呢，就发生了我在基本训练的第一周第一个星期。那你知道在那时候呢，三个星期不能够回家，但呢我们晚上却能够在这个兵营里的熟食店买一些食物啊，当作是宵夜。我还记得在第一个星期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我有一些同组的这兵士，他们去买宵夜啊，那时候很容易饿嘛，所以他们就去找食物吃，但很快的他们就跑回来。为什么很快的跑回来呢？因为其中一位兵士呢，他说他看见了鬼啊，他看见了鬼。那过后也有一位同个小组的一位兵士呢，也跑回来，他也说他看到的鬼。那在他们两个人在谈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他们在讲同样的所看到的东西啊。那你可以想，他们都很害怕。那一组十二个人呢，听了他们所讲的呢，也很害怕啊。我是那小组里头的唯一的一位基督徒。那一晚上，他们要知道怎样才能够驱鬼或者赶鬼的意思了哈。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们有一种迷信，就是给他们看见呢，就是这鬼呢会来缠住他们啊。那他们要在这一个兵营斗三个月的时间，三个月的训练已经很艰难了哈，还要三个月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东西，他们很害怕啊。当然他们问十字架有效吗？你有十字架吗？没有十字架，有没有一本圣经？他们知道我有一本圣经，因为我会找时间看你读一读圣经啊，所以他们知道我有圣经。那好笑的不是在这里，好笑的就是那一夜我半夜起来的时候呢，发现到他们两位睡在我旁边，我觉得非常很有趣啊。他们睡在我旁边，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以为我有一本圣经，能够保护他们。他们也以为我是一位基督徒，所以基督徒呢，不怕鬼，所以呢，就睡在我旁边哈。所以他们就在我旁边，希望得到保护啊。那刚才在主日学的时候，有人说坐在牧师的旁边很有压力哈。其实不是压力，牧师能够保护你，不是这样讲。这个是一个开玩笑的话啊，我不能够，那是我们的神才能够保护你，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得清楚，是神。那我要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我有了这个经历，使到我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啊。我还记得有一天，我的一位上司在休息的时候来到这个我的船位，然后他说他要跟我谈。好，你知道军官来到，你是在基本训练的时候，军官来到你的面前呢， 你会感到很不舒服啊。但是他要跟我谈，他跟我谈的时候是以朋友来跟我谈，谈什么呢？我原来他也想知道有关这个圣经的事情，所以这也再给我有机会来传讲福音。好，讲这个故事呢，只是要来介绍今天在这段经文我们所读的经文里的故事。那我们没有从第一节读起，因为这段经文呢非常的长，26节。那开始的时候呢，是讲到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这个人是生来瘸腿了，就像有一次耶稣遇到一位生来就瞎眼的。那你知道在古时呢，若人一生下来就是残疾的话呢，又是生长在一个贫困的家庭里呢，这是非常的艰难的，所以他们的生活就会非常的艰难。也这个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看到这个人他在圣殿门口在讨饭，可见他是贫穷的，他有需要人来周济他。那这个人他瘸腿，然后遇到彼得和约翰，那他向这两位使徒呢求周济，那他想到的就是最少你可以给我一些的食物，更好的就是加上一些的钱，所以他想的是这样。但随之使徒们说，金银财宝我没有，然后他们说了什么呢？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你起来行走。所以在这个故事里头呢，我们看到这个人比得食物得银钱呢来得更宝贵，就是那一天他能够行走了。那一天他有多少岁啊？如果你看4章22节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已经有40多岁了。就是这个人在圣殿里讨饭多年，如果说他很年轻就在那里讨饭的话，那最少他也在那里有30多年的时间，对吗？好久的时间。那在这种情况，你可以想到他已经绝望了。为什么事情绝望呢？就是他是一生瘸腿的，对吗？因为生来就是这样嘛。那我们知道若生来是这样的话呢，要痊愈是困难的。当然今天我们可能有一些医学的技术能够帮助，但那时没有，所以他就认命了，我是要一生在这种情况过日子。但在40多岁的时候呢，他却能开始行走。在记载的时候呢，圣经有提到几件事情。他讨饭的那个门有一个名字叫做美门，第二节美门，很有趣，美门到底在哪里？我们知道这个圣殿的周围有门，有好几个门，那我们也没有看到有一个叫美门的，因此我们不能够肯定那个是哪一个门。但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个门是人出入出去跟进入的门，对吗？因为他必定要选有人进出多人进出的门在讨饭嘛，他不可能选择一个后门没有人来的，然后想得到一些的好处。他选这个美门，就是人进出的。那圣经又告诉我们这 时候是伸出祷告的时候，那伸出又是几点呢？这是在下午三点钟啊。那我们的英文圣经说 ninth hour 啊 ，ninth hour， 他们的 first hour 是在早晨六点。那你算九个钟头呢，就是下午三点的时候，也正好是他们在下午祷告的时间，进去圣殿祷告的时间。那一天呢，就有彼得和约翰来到这圣殿。那还有一件事情是，既然是人进出的门，圣殿的地方，那我们也可以想一想，耶稣有没有曾经用这一道门进到圣殿？应该是有啊，应该是有。那在耶稣的侍奉里头呢，却没有提到他见到这位瘸腿的啊，我们不知道，因为当中呢却没有记载啊。我们可以用很多的猜测，对吗？说每逢耶稣到的时候，那个人不在啊，也可以这样想，耶稣到的时候看到这一个人，却没有医治他的病。无论怎样，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要等到他四十多岁的时候呢得医治。那当他得医治的时候，我们看到一样事情，就是神得荣耀啊。对，这个人好了，可以走了。圣经还说他跳了起来啊，赞美神，跳了起来。记得他未曾走路哎，不过一好呢，他就能够跳起来啊，所以他个人的感觉就是，我是一个正常的人，我不但能够走，我还能够跳起来，赞美神，赞美神。所以我要大家看到的就是，事情的发生最终的目的是要神得荣耀。那我们想一想，这个人四十多岁那今天是讲到传福音，那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我们真的是在极力的在传福音。我们要家人，我们要最好的朋友来信主，但是传的时候，我们好多的经历就是这个反应不大好。我们看到那个人很抗拒，那我们有时候也会感到很失望，对吗？甚至呢说，哎，算了啊，这个人可能呢是没有天堂的福气呀。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呢，我看我们要纠正啊，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几时来救那个人，我们不知道那个人什么时候来信主。你撒的福音的种子，圣经说不会落空，是神他自己做那拯救的工作。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传福音是希望人能够来认识基督耶稣，拯救那个人的灵魂是神。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要拯救那些相信的，约翰福音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所以有时候我们想，我们传我们要救，但是不是我们要救啊？我们想要救，但是 那个人没有这个正面的反应。但很奇妙，我们看到的就是人虽然继续的拒绝福音，但是有一天他竟然来信了主。那一天是什么时候呢？我们不知道，但给我看到的就是好多年长的，在年纪大的时候，神怜悯，打开他们的心，他们能够来信主。然后他告诉你，我曾经听过福音，很多年前，现在他愿意信主。在巨婴爱老院的侍奉，给我很大的鼓励，就是在这方面。因为在那里，不但那些人年纪大，但更重要的就是他们都有病。就是因为他们的病需要有人24小时的这个照顾，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一间叫做巨婴疗养院。那当你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少数的人说我不要听，他们会听，所以你有机会跟他们传。当然他们不一定说立刻会来信主，但过了不久的时间呢，他们就会来告诉你，我要信耶稣。所以奇妙的就在这里。所以每个礼拜天我就会到巨婴呢，我就会听到有老人家说我要信耶稣。当然有的已经信了，所以他在讲说我要信耶稣。那我们看到的就是神在他们的心里工作，直到他们能够来信靠主耶稣。今早的这个故事呢，就是医好这个人之后呢，在十一节告诉我们，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那时候忽然间很多人向彼得、约翰还有那被医好的这个瘸腿的人跑到他们的面前来，那在这时候要怎么办？当然在这种情况你想的就是闪，尽快避免，对不对？但彼得想到的是什么？这个是传福音的好机会。所以弟兄姐妹，神偶尔会给你这样传福音的机会。当你跟你的家人坐在一起的时候，他忽然间讲到关于这个属灵的事情，这个是你传福音的机会。当你跟同事在一起的时候，他忽然问了一个问题，这也是你传福音的好机会，把握这个机会。所以彼得就向他们传讲了这个福音的信息。那我们要明白的第一点是，一，他的观众听着是以色列人、犹太人。所以从第十二节呢，他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对吗？因为这一群听众是犹太人，所以讲到亚伯拉罕，他们说是啊，亚伯拉罕啊，因为他们很敬畏亚伯拉罕，对吗？然后从那里他开始向他们传讲福音。那讲到如何传福音，传福音的方式不重要，我们要用怎样的方式来传福音。9月16号是我们的福音主日，所以我们是用这个主日的时间来传福音，所以我们用了这个方法，福音主日。若神愿意的话，我们在11月份有一个福音电影 我们用这个方法来传福音。所以传福音的方法不重要，你跟你约一位朋友喝咖啡向他传福音很好，所以方法不重要。从彼得的信息里头呢，我要大家看到的就是重点是我们在传的是什么，信息是主要的。那你说很多时候我们在想，我在传福音的时候要讲些什么，所以从彼得的信息里头呢，给我们看到三方面主要的，他向一群以色列人传福音，我们向自己的家人传福音，向新加坡人传福音，你到外地去做宣教，你向当地的人传福音，信息应该是一样的。听者必须知道这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呢，也是我们所谓的全盘的福音。好，这个全盘的福音让我也解释哈，当我们讲全盘的福音 the full gospel 的时候呢，它有两个意思，一是讲到圣经所有的记载的道理教义，但当我们说传福音的时候，你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呢，这三件事情呢，就是包括了整个引人来信主的福音。希望大家明白啊，就是你过后向一个人传福音，你最少要谈到这三件事情，这是主要的。第一，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要人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要那个人认识基督，高举耶稣基督。若你传了，你讲了很多，你讲了很多见证，神讲医病，神讲使你从失败中现在能够站起来，这很好，你用这样的方式来开始向人传福音，但讲了这一切，那个人还不认识耶稣，不知道耶稣是救主的话，那个人过后说我要信神，他信的神是哪一位神呢？所以我说第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引人认识耶稣基督，然后那人说我要高举耶稣，就是我要相信他。当那个人说我要相信他的时候呢，这一句话就表明他要高举耶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一到五节，请打开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章第一到第五节，好，一起读。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正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审战兢，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好，保罗说他要传讲这个福音，他不是要用自己的智慧来传讲，他深 感到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我要把这个简单的福音来传讲，让神来工作，使到那个人信，不在乎人的智慧，而在乎神的大能。所以有时候我们讲的这个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想用很深奥的一些道理啊，有人说我是哲学家，说我用哲学的方法来跟人谈这个福音。好，你要用哲学的方法来观点来谈福音，可以，但最终那个人认识耶稣是谁吗？这个是观点，对吗？好，无论你讲开始就是你的方法，那个人最终还是要认识耶稣基督。我还记得多年前呢，有一位长老不是这里的一位长老，而是在我牧会的一间教会的长老，他说你可以去向一位年轻人传福音年轻人，因为那时候我是年轻人嘛，所以我说好的。然后过后他又告诉我，这个年轻人呢是一位知识分子，是新加坡的一位科学家科学家，糟糕，我是刚刚毕业的神学家，要去跟一位科学家讲福音好，我觉得很有压力啊，真的很有，这个就很有压力了啊。那我在想怎样跟他开始？好，我就跟他见面了。其实我跟他见面约有一年的时间啊。其实每一次跟他见面呢，我都觉得用福建话闹亏啊，明白这句话吗？为什么呢？因为他问的问题我不会答嘛所以其实我很不想继续的，你知道吗？我很不想继续。还好过了不久呢我就到菲律宾去宣教了所以那个人还没有信主。过了不久这位长老呢他就通知我，他说这位年轻人信了主，说很奇妙他竟然信了主。那他一头脑要做的就是反对信神存在的观念不过他却信了主。那我在想从我离开新加坡到外地去宣教多久后才接到这个？我记得是第一年不久。那这里给我想到的就是，不是我讲话厉害不是我在知识上比他聪明，我知道的是神是大能的，当神工作的时候呢，没有人能够抗拒这位朋友，现在我们是朋友他在教会侍奉若没有记错的话，他是现在是一位执事，他在侍奉，他以前拒绝的这个神，今天是他所侍奉所传讲的神。所以愿主帮助我们记得这句话，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回到彼得的信息，我们看到彼得的信息从11节到26节呢，刚才若你有听这个建荣弟兄带领我们读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似乎每一节都讲到一个人，不是彼得，不是那个瘸腿的，是谁呢？耶稣基督。我们要能认识的是主耶稣基督。首先我们看到彼得 他高举耶稣基督。所以当这些人在十二节、十一节都跑到他面前来的时候，他们说：哇，我很厉害，那个人医生都不能够治好的，我一叫他起来他就行走了哈。现在来见证我的厉害，没有，你知道吗？他立刻从十二节就告诉他们，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高举这个仆人，这个仆人是谁呢？我们的圣经直接的告诉我们是耶稣，十二节。第十三节，对不起，已经荣耀他的仆人耶稣，十三节哈。那你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怎样认识神的仆人叫耶稣呢？记得耶稣这两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救主。记得神向玛利亚显现的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他说你要怀孕生子，要为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从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救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老早就盼望一位救主，他们知道救主。当然来到希腊文的时候就引用了这个字耶稣。那为什么彼得特别说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为什么用仆人呢？当他用这个字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很快的想到的是什么？以赛亚先知的这个预言。因为以赛亚就用这个词仆人来告诉他们将来要救他们的弥赛亚，他的仆人就是耶稣。你看当彼得这样讲的时候呢，犹太人开始开窍了。然后彼得告诉他们什么呢？第十三节的后段说，你们却把他交给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却竟在比拉多面前拒绝了他，你们拒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位凶手给你们。十五节，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所以你看保罗、这个彼得引用了这个历史预言的记载，然后呢来到刚发生不久之前的事情，就是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他们有的选择，但他们选择一位凶手。他们那一天在比拉多的审厅里大声的喊，喊什么呢？钉死他，钉死他。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能认识耶稣，他们要知道耶稣是那一位圣者，他为我们的罪而死。那讲到耶稣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彼得也提到几件这个基要的这事情。一，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十八节。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受害，当他们听到受害，他们都明白，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 死的这件事情。记得犹太以色列人刚发生了耶稣被钉十字架，所以他们听得明白。第二，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第十五节，十五节告诉我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复活啊，所以我们要能知道耶稣不是死埋葬永远在坟墓里，他是那一位复活的主。所以你说要人认怎样认识耶稣呢？一，他为我们的罪死；二，死后复活升天，今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然后第三件事情，他也告诉他们，这位他们所拒绝的耶稣，有一天要照他所应许的，他要回来。我们从第十九节读到二十三节，那一段的经文请你去读，那你就会看到在这里呢，彼得告诉这位，告诉以色列人，这位圣者就是耶稣，他会回来。我就读一段，就是十九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当他们知道这个安舒的日子，记得是以色列人，他们想到的是什么？弥赛亚的来，对吗？因为只有弥赛亚来到，他们才能够在国内有完全的这个安舒的日子，所以他们知道弥赛亚的来，耶稣再来。我们要人知道耶稣会照着他的应许有一天要回来。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人认识耶稣基督。第二，从彼得的信息里头呢，我们要人看到自己的罪，而知道罪有一天要受到神的审判，结果就是惩罚。所以我们要能知道。好，这第二点呢，是今天有些人不想讲的啊。我听到读到一些现代的这个传福音的书本啊，他们说你只要告诉人神是爱，让人体验到神的爱，给他们有爱，他们就能够来认，就来接受耶稣基督。这是对的，但若人知道神是爱而不接受自己的罪，那他怎样能来接受一位救主呢？我没有罪，所以我不用救主啊，就是很多人在讲的， 我没有罪，我没有杀人放火，我没有做这些可恶的事情，我没有罪，所以我不需要神，我不怕神的惩罚，我更不需要救主。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人面对这个事实，就是人有罪。但这样的传法，你说是不是人接受的？那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必须传的。人接受不接受，我们让神去感动他，你知道吗？我们不是在于我们来指他们的罪，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因为有罪，所以我们都在神的愤怒里面，愤怒之下，我们需要来相信耶稣。好，传福音使人看到自己的罪。我们读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预言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 好，当我们读的时候，你说诶，他没有提到罪耶，他只是说听还是不听啊？记得彼得是向犹太以色列人在传福音，以色列人很清楚知道听和不听神的重要性。因为你看整本生命记，你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神说你顺服我你就蒙福，若你不听我的话，你就要受到惩罚。28章33章生命记，其实整本书的内容呢，都是讲到这样，顺服得福气，悖逆神就得到惩罚，整本生命记。所以当以色列人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在22节23节的时候呢，他们明白不听就是罪，听顺服神呢，就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人看到自己有罪，若人听了这样好的一个福音，但最后他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那他说好了，我相信耶稣。那他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呢？有很多的可能性啊，有的要相信耶稣是哎呀我很贫苦，所以我要耶稣来救济我，好，我要耶稣。有人说哎呀我患了疾病，我要耶稣来救我啊，我相信耶稣，所以他要耶稣是因为耶稣医他的病。但这不是关键的，我们要能知道的就是他们是罪人，他们的灵魂必须得救。所以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到我们是罪人，亏欠了上帝的荣耀，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在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当我们讲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乃是要告诉听者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救主来救我们脱离这个罪的惩罚，所以这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们来到最后的一点，啊，我有罪，那怎么办呢？最后的一节26节说，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这个最后的一点就是要他们悔改，离开他们的罪恶。我看这最后的一点是很明显的，也是我们很容易强调的。所以你看到这个传福音的时候要讲的三件事情吗？一，就是要人认识耶稣；二，要人知道自己是罪人；三，要那个人知道神有赦罪的恩典，因为神已经差派他的儿子为我们死。所以再做一个总结，就是在彼得的信息，他不是在强调这个传福音的方式，我们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传福音，但这三件事情，这个信息不可以忽略的。那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有机会传福音，虽那个机会的时间很短，但我们最少能够把这三件事情来告诉听者。我们来做个结束的祷告。因这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由弟兄们来带领这个公道，请。